来，今天进行的单元不得了，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馆长孙维新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嗨，
哎，
而且我看你衣冠楚楚，西装笔挺，这今天一定是到台北来开会了是吧？
没有，今天只是
上课
去，嗯，
验票。
汉堡的先生表示追思
哦，今天有这个
对
告别式，
也倒不是正式的告别式，只是这是在他们比较安宁的他的办公室，
嗯哼，
办公室里面有他的照片啊，有他的回去就是去看看他的夫人，然后也慰问一下，所以但是汉先生一直是我们在博物馆非常尊重而且追思的对象。
对，他是第一任的馆长，
对，创馆馆长，他筹备了一段很长时间，然后担任馆长又担任了十年有余啊，所以我还记得汉先生跟我讲说当馆长时间就要长一点，两年一换，两年一换做不了事情的。
是，
但是我们现在慢慢了解，
对，你准备要
我只是说的好玩的啦。那个汉先生其实在生活上他不太能够照顾自己，很有趣，他有个问题，他不太能够过马路，
哦，
他没有耐心，他不愿意等。你看起来他穿的长袍很优雅，其实心里是很急的。
很急的，
他有很多事情在心里面，老是想着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然后他的思想，他的视野真的是很伟大，很超越，但生活上其实是很，
所以他
需要人照顾，
不愿意等红灯的。
他就没有办法过马路，因为我们后来在科博馆的上礼拜。我们就及时的把我们的原来的业务座谈会改成了一个追思会哈，好多人来了，我们的现来的同仁，过去的退休同仁来了，讲解汉先生真的是笑中带泪，很多人很怀念他，因为他给科博馆一个很明确的方向跟很伟大的结构哈，但是呢，有一回他坐在办公室生气，他的以前的秘书，退休的秘书说怎么回事汉先生，他说我不能过，我没有办法过马路。我想吃那边的水饺，没办法管他了。所以秘书就好好帮他说，那没关系，那我有什么你吃什么。
嗯，
是这样，在生活上不太会照顾自己的人，
是，
但是在事业上却做得如此的伟大。
我记得我在15岁那年读过他的第一篇，不应该说我读到他的第一篇，他都已经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专栏了。他当然用的是笔名了哈，在中国时报一个专栏。劈头就说中国，就是中国民族，中国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求财求福的民族。我看了很不服气啊。我说哎呦，中国人有四维八德呢，传统伦理那么多。
救国救民呢，
我那时候才高一嘛。
嗯，
我就写了一封信让他们转。他们真转了。他还回了呢。回一个高中生的信。当然实际的内容我先忘了，当然主要还是把他的意见再重新陈述一遍。
是
很动人的，非常动人的，
很认真的人啊。
对，好，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今天。对了，秋季展望系列好像还在进行中，是吧？上个礼拜五，11月28号，台大海洋研究所刘嘉轩教授主讲的《海底拓荒史》，为什么前面要加“国立”两个字？
怎么国立？
海底拓荒史前面没有国立，
没有没有国立，海底
啊，这是我们小弟哥加上去的
啊。对，刘嘉轩教授其实讲的非常精彩，他甚至可以从早到那个麦哲伦呐、从达尔文呐、从那个德伽马，早年在做大发现的时候，怎么样接触海洋开始，然后谈到海洋，然后慢慢人们把海洋的地图跟几大洲的地图给画出来了，然后开始了解。地球从过去到现在是怎么变化的，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你现在看到听到刘嘉轩教授的演讲，尤其讲到了海底开始有中央脊，你了解海底的形状了，开始用声纳，他就跟我们讲这个历史过来啊，怎么样一点一滴人类开始知道探测海底。其实有一点很悲哀的，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对海底的探测进步得非常快，洋流
那对啊，
跟海底
潜艇
对就这样
要出航了。
我觉得怎么会是不是看到有暴君，要不然就是看到有战争才会有伟大的。
不，我倒觉得说人类的文明很大一部分在科技跟工程上面都是靠战争发达起来的。
这样讲不是太难过了吧？
这一点都不用难过。你这是事实，过去了是吧？但我们只能觉得不咏叹之不足啊，只好这个应该说写点诗啊，写点歌啊，是吧？
是
这种，
你不要说不鼓励他继续发展吗？没有战争的时代是很 很平和的，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他是无法想象经历过的人遭遇到是什么样的苦痛啊。但不管回到刚刚那个演讲，真的很有趣。刘嘉轩教授他、看起来很年轻，他年纪比我大，看起来年轻。然后呢，他就讲了好多搭船出海去的经验。
是，
哎，真的很有意思啊。他说以前你知道学科学的人总是想要往前冲的，即使再恶劣的海象也想出去好好做研究。但是现在他知道，他已经有足够的经验了，所以他觉得船长跟他讲说不能开，不能出去，他就会尊重。所以这其实我觉得很重要，这经验真的是很难得。我就很想跟他说，上回我们的登峰造极的展望系列啊，其实应该找他了。我们不是讲南极，不是讲西藏吗？
是
他到海洋上去航遍了那么多有趣的地方。我们请问了他，你知道海洋上其实很过瘾的是，他也看星空，夕阳
啊，
傍晚的时候在海上。所以我觉得这些演讲都真的能够，除了给我们一般民众、社会大众很有趣的科学新知之外，他其实对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学生，展望系列常常有大量的高中生穿着制服背着书包去听的，我觉得对学生是有很大的帮助，开启他们的视野，
是
让他们觉得哎，做这些研究，做这些科学接触，走到世界各地去做是很有意思的。
对，就是我有的时候十五六岁十七八岁懵懵懂懂的，事后他不见得对于整个演讲的内容记得多少，可能就是一句话两句话，
对，
开启了他很长期的探索，
对
吧？
对，大春兄，您讲这句话是完全，我完全同意，而且我真的希望家长们，能够把您这句话听进去。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家长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可是呢，家长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中学生的阶段、大学生的阶段，最重要的是提供给孩子无限可能的接触不同领域的东西。
是，
当他接触到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活动、不同的内容，终于有一天他觉得，哎，这个我喜欢，我要。
是啊，你没看，我都五十多了，我到现在还在想，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求财求福的民族？对吧？汉奸影响很大的。
哎，对对对对对，没，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那一代，你说我念物理系嘛，那是我选择了物理，还是物理选择了我？当然是物理选择了我啊，因为我们那年头不是填180个志愿吗？
对，
上哪
落到哪算哪。
对呀、那现在学生慢慢把自主权找回来了。可是呢，学生如果被限缩在你只能念书、只能念教科书、只能念参考书，然后乖乖的考上一个好学校，他根本就不是选择的那个学校。他只有接触到很多东西以后，找到自己的兴趣以后，决定说我要念这个。
哎，他有了一定的准备了啊！
对对对。
到这个礼拜五12月5号是中央研究院临海研究站严宏阳教授他来主讲的南海明珠，这是东沙环礁国家公园的一些内容是吧？
对对对，严教授最近去了一趟东沙环礁，他有好多东沙环礁的心得跟经验。
东沙环礁有国家公园？
也现在就成了国家公园了。
门票卖了？
不是呀，他难得飞到那儿去 难得去那个地方。但是严老师是我们的常客，
是
在展望系列里面担任了好几场演讲，非常轻松有趣。他是做鱼类的，刚刚讲鱼类生物，但这次我想他对东沙环礁的感想跟体验就超乎了单纯的海洋生物了，我想他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所以充满期待。
就是这个礼拜五12月5号
对，
晚上7点半在台大应用力学研究所1楼的国际演讲厅。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天文物理的内容了。宇航员，也就是我们讲的太空人，享受无重力感恩节大餐的话，还有太空菜单呢。
哎呦，对，你知道现在慢慢让大家对太空生活充满了期待啊。那俄罗斯的太空船，现在美国大概没太空船了哈。
是，
俄罗斯的联盟号火箭呢，在11月23号把3个太空人载上去了。意大利第一个女性太空人，意大利的女的，然后呢，俄国人跟美国人，3个人上去了以后，其实到了太空站上面，那儿挺热闹的，那所以你看到上面还有好几个人，他们就在上面享受感恩节大餐了。然后这3个人上去呢，希望为了2017年要开始真正有商业飞行任务的太空计程车而努力了。也就是说，现在作为商业用的航空器， 慢慢要取代了今天就是刚刚他们用过的俄罗斯的联盟号火箭了。所以以后大春兄在太空基地上了车以后，上了太空火箭以后，那个人回头说，哎先生，我要开始跳表了。太空计程车就是这个概念了。
嗯，
也商业的运输哈，是地面到太空站未来的太空计程车了。所以现在他们准备要开始做一些实验跟测试，太空漫步啊什么的。
嗯，
因为有好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为未来的这个太空计程车而努力。不过呢，哎，美国人对这个感恩节是从感恩节到耶诞节这段 holiday season 是没有办法忘情的。即使你在太空的高处，还是要吃火鸡，还是要吃甜薯，玉米面包跟水果馅饼，这是固定的感恩节的内容。
嗯，
虽然在美国的华人我认识的几乎很少人喜欢吃火鸡，
是，
但是每到了这个节日还是得入境随俗的嚼那味同嚼辣的火鸡。
对，但是你去想象一下，如果是中国人在太空里面
啊，
吃饺子啊，是吧？火锅，哎，这不好搞哎，
火锅不好，不行，火锅不行，火锅不行，
啊、
因为它没有重力嘛，
是
你的火锅的汤是不可能留在锅里头的，
嗯，
你希望整个太空站都弥漫着一股麻辣的味道，汤头是飘在空间中的吗？
是。所以中国人还是不要发展太空好，你的意思是？好，
对，
有三个太空人顺利升空，
对，就刚
启动了这个，就是太空计程车的这个任务。
对对对对对，
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题目，彗星经常撞地球这一件事情，终于大家承认了啊，科学家承认了。
对对对，你怎么又睡不了觉了？
我已经
失眠很久了，
哎，干脆就醒着了。不过。20年来超过500次，这个这个数字已经不是说吓人不吓人的问题了，是我们该准备迎接下一回的什么样的撞击了。
他其实讲的是这样子啊，
嗯，
我们有两个不同层级的事情，一个是说在这些大小大概平均在1公尺左右的东西，
嗯，
对着地球大气层冲过来，
嗯哼，
另外一个是说它穿过大气层还有1公尺这么大小撞到地面上来，
哎，
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是两个原来的 size 就不同，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他现在讲的是说到地球大气层之外，在1994年到2014年这20年里面，
嗯，
有556颗四面八方的小行星碎片或者是彗星的碎片撞过来，
嗯，
平均每个礼拜会有一颗直径1米的彗星或者小行星碎片冲进大气层，
嗯，
但其实就在你说一米，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在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因为大气层在高速进入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是一个坚硬的水面，
嗯，
就撞击的那一刹那，大量能量释放，这个东西多半是碎掉了，
是
碎掉以后就变成比较小的石头，然后再继续穿越大气层的时候
就焚烧，
化为齑粉，
嗯，
这样也烧差不多了，但真正留下来碎片可以直抵地面的也不多。所以你看到很多这样的机会撞下来，但为什么地面看到的少？我再三强调，因为70%是海洋，
嗯，
剩下30%的陆地里面只有40%是城市，
嗯哼，
所以你这样算一下，城市的面积很少很少，
城市受害的面积就是比例上很小，
能够观察到的面积很少，
嗯，
就这些东西你得打到城市上空你才看得到，
是，
所以它打在野外，打在海洋里头。野外的农夫多半也是弯腰看地上的，但如果外面东西飞过来的话，飞进来的话会有巨大的爆裂声，然后巨大的闪光跟烟尘会看得到的，但就是因为我们荒无人烟的旷野还太广大，
嗯嗯，
所以真正看到的不多。可实际上呢，你这样看看以后才发觉太阳系真的不太宁静，你会以为经过了50亿年这些行星到处去绕，在它轨道上绕，应该像真空吸尘器一样把轨道四周的东西都给吸干净了，
嗯，是，
但是还是有这样大大小小的小东西哈，到处乱飞。
现在太空总署好像长期以来一直在做一项准备，就是在小行星或者是彗星碎片撞上地球之前早一步找到他们可能有危险的这些漂浮物啊。
对，
那可是能够早多久？现在我们的技术大概也就是说能早一个礼拜早一个月还是更早，
我觉得大成兄，我们这样讲哈，可能在五年、十年之后，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我猜想，你可能就在地球的低轨道往外去会建构一个卫星监测网。而这个卫星监测网是带有镭射武器的。
哦。
这种小的东西你可以
试试。这个你要让我放心吗？我反而更担心他调转枪头往下试一试。
对，万一是手枪走火怎么办？是不
是？
但我想不用担心，因为如果说你真的目的是一致对外的话，全民团结一致对外的话，那倒没有关系，你从好的角度来诠释这件事情吧。那如果他有一个卫星监测网，其实你看他能够告诉你说在过去20年有556个，代表说这些太空先进国家侦测外来天体的无线电的网络跟可见光的网络已经相当完全了。
是。
所以呢他未来只要再配备上警长的手枪就可以了。
我知道了，因为政府当局也常常这样讲嘛，我们都在状况都在监测中。对吧？对不对？
任何
在掌握
都在掌握之中。对。就相信他就好了。
可是我们还是要这样问。如果说要发射可以摧毁这些对地球有害物体的这个武器。那这个武器应该是在天上，
应该在天上，不是在地上，
是吧？
对，因为在地上的话太慢了。
可是这一个载具，武器的载具应该是有寿命的。
你想到就是看它的有效日期是不是过期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问题啊，大成兄。重点是科学家其实可以用最小的能量解决问题的。也就是你看到了一个东西对着地球过来，可以计算它的角度，让它偏多久，
对，
偏多远。就可以离开从地球旁边擦身而过，
不一定要摧毁。
对，而且越早发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啊。越早发现在越远的地方你稍微动它一下，它偏了一个小小的角度，
对，
然后飞得久了一点那个角度就会扩大，
给它一个角度让它直接飞到普廷家去。这也不是不可能啊。
怎么拿它作为靶子啊。对，
美国人怎么想我一定是这样想的。
对，所以其实这种太空的防卫性武器有很多种。但基本上科学家聪明到他们用最小的能量解决问题的。对，大家不要想的是说你把核子弹头带到太空去制造污染，不是。
好，我们赶快，我们现在报新闻了。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郑维新谈天，今天非常高兴，维新兄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谈下面一个题目是发射太空探测器准，准好熟的名字，是那日本的那个准吗？我们讲过它好几次了。
哈亚布萨，二号，
第二号，
对，二号，日本这个宇航局啊，说它的准鸟二号。发射的时间呢要延到12月3号。
那就是明天嘛。
对，明天发射。因为它本来在前两天要发射的。小行星探测器。
是。
上次我们讲过了一回嘛，它也是要到小行星去，然后呢接近的时候把东西射下去，打出来的灰尘收集了以后，然后离开那边
再带回来。
对。但是呢中间出了一些状况。没有说按照他的计划准确的放下去打东西收起来上来，但是说是说还是沾了一点灰尘带回来
哦。
但是这个二号呢，大春兄啊，就越来越暴力了。
他想怎么样？
他想把小行星炸一个洞。
嗯，
炸开一个洞，采集千年来没有暴露在风跟辐射中的物质。
可是他只要打一个洞，他不就是立刻暴露了吗？
打了洞，
这叫测不准原理。
不，
你只要是侵入它了，对吧？那你打开来，那不就立刻就？
那是常年暴露在风跟辐射的环境里面啊。
嗯，
所以它打了一个洞以后，里面新鲜的物质捞起来带走。所以这是日本这个准鸟号的想法哈。那有可以回答一些太阳系早期跟生命是不是来自小行星跟彗星的基本问题啊。但是你会觉得很奇怪，现在大概人们都越来越倾向于侵入性的观察了。
对呀、啊，
对，不过没有这样，不这样的话，好像也没办法。科学家讲的也是言之成理。哈雷彗星的彗核，我不知道我们以前说过没有。本来欧洲的科学家1986年去拍哈雷彗星的时候， 太空船从旁边飞过去，要怎么样拍电光石火的一瞬间，怎么样拍到哈雷彗星，你要先把电脑船上的电脑设定好。
嗯，
科学家告诉他拍最亮的地方，结果发现最亮的地方不是哈雷彗星的彗核
啊，
是它喷出来的喷流
啊，
它的彗核竟然是全太阳系最黑暗的物质，
哦，
反射率只有4%。
哎，这以前没说过。
哎，你知道为什么最黑暗吗？
嗯，
就是因为哈雷彗星从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记录它的出现，春秋鲁文公14年，
是
鲁文公14年的秋7月绕过来，仔细回去推敲了，这是第一个人类的记录。
嗯，
在那之前来过多少次不知道，
是，
但从春秋鲁文公西元600多年以前到现在，来过了38次了。
哎，这个我记得当年我在《时报周刊》做编辑的时候
啊，
我曾经写过一篇长文。
啊哈，
干嘛呢？就是每当哈雷彗星来到地球上的那一年，
嗯，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哎，30几次嘛，我记得。
啊，有意思啊！对对对对，
当然有一些年份没事儿，或者说历史记录上没有。但是，
对，
你说，
那它每次经过太阳旁边的时候，就会受热，表面会受热的。嗯，那表面至少有一层东西会蒸发的，里面的物质呢，就会找到表面脆弱的孔洞喷出来。
嗯，
所以它接近太阳的时候就会产生几个方向的喷流。
是，
可是它又高速在运动，所以喷出来的物质就会拖在身后，形成了彗尾。
嗯，
头发四周呢，喷出来的物质在头发在它的核四周，聚集成一个巨大几十万公里的彗发。
是，
拖在身后可能是几百万公里的彗尾。
嗯，
但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经过了太阳再出去了以后，没有了热量照射，东西慢慢散掉了，又复归平静，
是
绕出去一圈，76年后再回来。
哎，绕出去以后
啊，
它是什么样个模样呢？
那还一模一样
啊，还是一样。
是哈雷彗星像个马铃薯，
嗯，
进来之前像个马铃薯，出去以后也还是马铃薯，没有变成 mash potato， 这马铃薯泥啊。但因为每次损耗的质量非常少，
嗯，
等于只是在表面上0.5公分的薄薄的这么一层
哦。
所以看起来彗发彗尾如此壮观，但是密度很稀薄，
嗯，
所以消耗质量很少。那这样子，可是这样结果是什么？每次表面也会受热，受热以后表面那些易挥发的物质都跑了，
嗯，
只剩下比较重的，颜色比较深的。
是，
所以哈雷彗星的表面已经不是原始的彗星表面了，因为它不断的蒸发冷却，蒸发冷却，受热蒸发冷却。
嗯，是，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想说要把这种天体打个洞，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样子。
嗯，
外面已经做过多次 reprocessing， 已经不是原始的东西了。
是，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概念。
那它要打多深呢？
那这我就不知道了。
嗯，
看日本人拳头多大吧。
哎，对，这个隼鸟二号从这个种子岛太空中心随着主力火箭要发射，这一场任务6年呢。
Yeah，
啊，
对，它还是要绕了以后再去追。后来你会发现哈，你如果要直接跟那些往太阳系内部进发的天体直接对面迎上去的话，
嗯，
那个能够工作的机会太低了，所以多半都是绕一圈以后从后面
是
追上，悄悄摸上去。
对，悄悄的。哎，啊，就像你今天来到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形态很像。
不像。
好，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音乐98.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现场。刚才我们的话题讲到了这个日本发射这个隼鸟二号的延误了，算是。
嗯，
接下来我们想起来最近刚刚也很热门的一个这个太空活动，
嗯，
Rosetta 号，
对，
跟这个 Philae
啊。
谈谈他们的近况。
好，就是我们在11月12号、13号台湾时间了。
对，
台湾时间11月12号的傍晚哈，不是5点钟他把登陆艇放出来了吗？
嗯，
到13号的凌晨就着陆在 Rosetta 的表面了。但是有趣的是哈，他们当初设计的三只脚，我想很多我们的听众应该在网络上或者在电视上头，嗯，看到了它的动画。
是，
它的动画做得真的很有趣。三只脚伸出来了以后呢，接触地面那一刹那，三只脚中央都会有一个像刺刀一样的东西， 吸到
进地表，
对，插进地表以后呢，反扣勾在那个地方，不让它起来的。但是这次没有想到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是，这个彗星表面很坚硬，
嗯，
几乎在它的尘埃底下就是像冰物质一样，
嗯，
所以它撞下去的那一刹那，还没来得及插进去就弹起来了
啊，
就弹起来了一两次，在空中，哎，那只是三乘五的一个彗星啊，
是
它的重力场其实很弱的，那飞起来以后又过了好一阵子才会落下去，
嗯，
那结果呢，彗星本身又会转，
是，
所以落的位置到最后相信是落在一个坑里头了，
嗯，
所以太阳能板没有办法重新从太阳那边得到电力，也就是落下去的时候，在它短短的几个小时的电力耗尽了以后
啊，
到现在它是没有办法跟 Rosetta 的母船联络的。
是，
当然欧洲的科学家抱着一丝微薄的希望，希望在那个彗星，它是一个不对称的黄色小鸭嘛，
嗯，
那你在转的过程中总会希望有朝一日太阳能够晒得到，
晒一下，
对，太阳晒一下以后，有了电力以后，它能把一些数据传上来。嗯，但是呢，欧盟它欧洲的科学家讲了一些让人比较安慰的话，
嗯，
也就是说，在飞来下降着陆的七个小时里面，
嗯，
它所做的拍摄跟着陆那一刹那
是
传回来的东西，已经完成了80%的科学目标了。
啊哈，
也是预定你想知道的东西，
是，
哎，当然我想这也是有安慰的成分在里头啦。你落在上面去以后哈，他会从旁边伸出一个手背来，手背会把一个探针打到地底下去，
嗯，
那对彗星内部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现在只是希望他能够恢复一点点电力，把他目前在表面收集到的东西能够传回母船来。
你觉得机会大不大？
很难说
啊，
大真兄，以前我们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监控太阳的卫星，一个叫 SOHO，
嗯，
一个叫我们讲 SDO， 我们都讲过
SDO,、嗯，
太阳动力卫星吧，
是
太阳动力卫星最近表现得很精彩，而 SOHO 是过去9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太阳即时观测的卫星，
嗯，
早年对太阳的知识都来自 SOHO 有一阵子在轨道里消失了，
哦，
联系不上。Tumble 就是翻滚，
嗯，
它一旦翻滚，你知道为什么卫星在发射送进轨道的时候哈，它底下的转盘在弹上去那一刹那，转盘也会转，所以卫星送出去是转着出去的
啊。
物理上知道，一旦它开始转，它就不容易翻滚。
哦，它就给它一个比较横向的，
对对对对对，
一个横长的一个方向。
对，
对
大真兄，你真的有物理概念，
嗯，
物理人把这个叫做角动量。
角动量，
对，一开始旋转了以后它就有一个角动量方向，它，嗯，就喜欢这个方向了，
是
就像你在玩陀螺一样，陀螺转动了以后你想去改变陀螺的方向它不让，
嗯，
它会有一个对抗的力量，因为它一旦转动了以后呢，在它自转轴的方向它就喜欢这个方向了，
应该用喜欢是比较大家听得懂，你们好像都用守恒是吧，
嗯，对对对，
角动量会守
恒，对它，对对，守恒是它的量，但它一旦开始旋转了以后它就不太容易离开这个方向，
嗯，
所以在太空里面呢，只要它有些微的旋转，它就不容易翻滚。
嗯，
那好处是说，这个卫星所伸出来的对地的天线，就能够在地球上比较准确的对到。
是，
因为你一开始翻滚的话，就很难说了。
嗯嗯。
所以呀，同样的道理。
那这个好像还拍回来照片了，是吧？
对，
是
送回来
对这个飞类拍的。
对，飞类从地面弹起来的时候，
嗯，
这个 Rosetta 就一路看到他这个小孩子在地面上弹跳了吧。
嗯嗯哼，
所以拍了那登陆艇的移动的速度每秒钟0.5公尺，其实还蛮好玩的。我真的觉得大成兄，我们真的应该是去，有朝一日了，我相信在太空时代以后，我们可以在太空梭的或者太空船的舱边窗口，
嗯，
贴着窗口看底下东西降落。
嗯，
我希望我们这一代能做得到。
活得长一点啊。
对对对，嗯，
这是一个祝福啊！来，最大的天文望远镜拍到了行星毛孔，这个我们要稍微精简一点的来说。
好，这上次我们讲过，就是我说的 Elma， 你说的阿玛那个，
嗯，
智利山上拍摄到的 HL Tau 就是 Taurus 金牛座，
是
金牛座 HL 星的刚刚形成的星周遭出现的一个云盘，
哎，
而这个云盘里面经过仔细的观察看到的黑色的斑块，新生的恒星在中间旁边有一些间隙还有一些亮环，
嗯，
这些都是行星开始形成的 具体的
这个轮廓，嗯，
对轮廓。然后有趣的是，这一个系统才100万年呢，不是那种几千万年、上亿年的。你会想说，哎，那行星系统该出现了吧？不是，才100万年，所以这让很多科学家跌破眼镜的说，怎么会这么早就已经有行星开始发展的真相了？
嗯，
但是这是 ALMA 穿透了灰尘云气的包裹，看到了这个新生恒星的恒星核心，
嗯，
看到摇篮里面的长相，
小 baby，
哎，对对对，然后也很高兴是说 ALMA 我们在台湾的中研院天文所呢也有参加，
嗯，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接触第一手的资料，
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事情，也希望中研院天文所、我们台大天文所还有中央天文所这些天文所都能够多带着一些学生，
嗯，
使用这些国际最尖端的数据。
这个行星毛孔就是原行星盘内部的结构吗？
我想毛孔其实是我们中研院天文所
的，我们给他
的
一个
给他的一个称呼，新任的所长，
嗯，
在原来的贺增璞卸任了以后，新任所长是我们的学姐朱友花，
嗯哼，
从美国伊利诺大学回来的，
是
一个非常优秀的研究的学姐啊，朱友花。朱友花的描述说，过去我们所看到的行星所拍出来的照片，
嗯，
基本上是描述它的轮廓跟皮肤，
嗯哼，
而今天用 ALMA 看得到毛孔了，
哦，
它是这个意思，
所以不是看起来像毛孔的东西，但是那也表示说这已经是行星的结构体了，
对，它表示行星不是行星发育的很快。因为做行星形成的科学家哈，啊，他知道行星形成的过程有好几个阶段，理论上计算的阶段，但是不应该这么早，
嗯，
没有想到这么早就开始进入了行星形成的具体阶段了，
嗯，
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是，接下来要看一个题目，我想谈谈这个2036真正世界末日这个题目，好不好？
也好好，
这个题目怪吓人的，我想先谈谈。
据说
在日历上要圈出2036年4月13号这一天会有一颗小行星撞到地球上，啊，
嗯，我要好吧，我们就谈世界末日。
嗯，
那我们今年是2014，
是
2036呢，还就22年了。
嗯，
大家把22年加在自己的岁数上，就知道自己几岁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有趣的世界末日了。
嗯，
人类或将无一幸免，
无一幸免。
对，新闻媒体一定要用这样的字眼吧，才会有人去。
我差点咳嗽了，
好吧，他是说，有一颗390公尺直径的小行星，
嗯，
叫做阿波菲斯。但阿波菲斯的命名呢，是埃及神话中里面一个恶魔的命名，
嗯，
邪恶跟毁灭之魔。主要是要让世界陷入永久的黑暗，这里面每一句话都像媒体名嘴描述，
是保洁，
我目光之城吧。
嗯嗯。
但是这个小行星在2004年，10年以前被发现啊。
嗯哼。
那测量以后，直径是390公尺啊。那它的轨道可能在2036年跟地球接近。
嗯。
释放出广岛原子弹10万倍的能量。Yeah, 它其实390公尺呀，
嗯，并没有太大嘛，390公尺
没有太大，它不到0.5公里嘛，
嗯，
它就0.39公里哈，啊。真正对地球会有毁灭性威胁的是哈雷级的彗星，
嗯，
哈雷彗星的彗核16×8×8公里，
嗯哼，
所以不用到十几公里，只要是个3-5公里大小的东西。
哎，我记得你讲过，曾经在墨西哥那个尤加敦半岛上打下来的那个。
嗯嗯，对，那就十几公里，
大概就是十几公里。
对，因为它的陨石坑是它的十几倍，陨石坑是200公里
啊，陨石坑就大了，
这个，对，就是它制造的那个坑是200公里，所以你知道它原始的天体大小大概十几公里。
嗯，
那十几公里是造成全球性的浩劫了。
是，
但如果这390公尺的话，就是看大追兄你让它落哪了。
嗯，如果落在一个城市上，那肯定要造成毁灭的
啊，那城市会完蛋。
嗯，
对。然后更大的超过1公里的小行星，每隔数十万年有一次。
是。
大于6公里的小行星是毁灭性的生态浩劫的，大概几亿年吧。
嗯哼，
所以你看，过去历史里面5亿4千万年，寒武纪大爆发。